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静怡。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希望我们可以透过这段时光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也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天的云彩飞扬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一位艺人朋友，他曾经经历过丧夫之痛，但是后来他靠着神的力量能够勇敢地面对。他是谁呢？他就是 Juby， 也是我们熟知的马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生命故事集，我们来聆听 Juby 的生命故事。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在今天节目当中为你请到的特别来宾是 Juby 郭美金，也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马嫂。 Juby 你好。
Hello，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uby。
我们非常欢迎 Juby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知道 Juby 呢，其实他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我们在他身上看到很多感人的故事。那在一开始呢，我们要不要请 Juby 跟我们话说重头啊，跟我们谈一下你小时候的故事，跟我们讲你的一个成长的背景。
这个话说重头的话恐怕那个沉重了一点但是呢，在这里真的我很希望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其实我的故事可能平淡无奇，但是这个当中的确无形中一直有一个很神秘的一个力量，那份爱的力量。应该像这样吧，我从小应该是人们口中的那种刁蛮小公主。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家中的唯一的小孩，我们有兄弟姐妹，所以自然而然就是父母亲手中的掌上明珠哦。那这么好的，这么美好的，幸福的，这么获得这么丰富的爱的环境下长大，当然也是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状态。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这个小公主啊，哇，这个每天呢、都是衣食不缺。可是在我的生命当中，当然也不是常常如此这么美好。就在我记得就在我高中的时候，那家里面因为经商失败的关系，我的生命当中出现了第一个意外。这个意外呢，就是我面对我们家里面的破产啊。那第一次我感觉到，哇，我们家没有钱了。然后尤其是从那个小公主，从那个只要茶来张手饭来张口的那样的生活状态，然后突然间觉得，哇，怎么一下子家里面全变了，自然对我的这种生命的影响哦，自然是相当大。尤其是那时候我又是一个成长中的孩子，那所以在大学虽然也顺利的考上，可是我就开始半工半读。那也因此这样呢，提早入了所谓的社会大学啊。那在社会大学里面，我尝了一些人间的冷暖。尤其加上家里面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突然间发现，哇，以前我们家还好的时候，好像我们家里面常常会有客人，常会有爸爸的朋友啊，这些叔叔伯伯阿姨常到我们家来。那为什么我们家突然间改变了，然后不像过去这么有钱，那这些朋友都不见了。所以当时我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觉得将来长大我一定要好好的努力赚钱，然后这样子呢给父母亲好的生活，这样应该就算光宗耀祖了吧。那时候有这样的想法，可是后来慢慢的我在这个当中学习人跟人之间的一些互动。因为大家知道啊，独生女通常有一个不好的一个，应该讲一个缺点吗，就是独生的孩子比较不懂得跟人家分享。那我也不例外。那所以说呢在这段过程当中，在我人生第一个意外，我开始大学里面半工半读，开始懂得哇，原来很多朋友，人家讲的在外靠朋友，我原来知道说哇，朋友的用处啊，就觉得大家互相帮忙，不错。然后我也懂得慢慢懂得跟人家分享，把我的心房打开，慢慢跟人家分享。那这个是我整个小时候的一个过程，然后从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女孩，然后慢慢知道说哇，原来人间也有一些现实，也有一些冷暖，慢慢的体会出自己的一个人生哲理。
那我们知道说，其实 Juby 在小的时候曾经有机会接触到教会，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在那个时候的一些经历？
好，非常巧，就是我记得我在国小的时候，大概在三四年级，我们班上的同学呢，有一个是教会的小朋友。然后呢，他常常因为我喜欢交朋友，然后呢，他就说，这个星期日或者是有时候礼拜五、礼拜六不等，然后他就说，你跟我一起到教会，教会很好玩哦。我心里面想，哈，教会？他说，对呀，有很多小朋友。诶，我一听有很多小朋友，这就好了。因为呢，独生女最需要的就是，你知道，就是伴。我在家里面又无聊，那爸爸妈妈他们都做生意哦，工作。然后所以呢，再怎么样，我都是在家里面看电视度过，很孤单。那我一听，哇，有很多小朋友，好，那我就愿意去认识认识这些人。所以他带我去的时候，果真我觉得，哇，教会好棒哦。因为一去到教会，然后呢，那个教会里面的那个阿姨也好，或者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大姐姐，然后给我们讲故事，然后唱诗歌，我们一起唱诗歌。然后呢，在教会的活动好多好多，很有意思，跟教会里面也认识了好多好多的小朋友。那在那个当中，我得到一种，除了我原来我在学校以外所认知的一种友谊啊，也找到了一种朋友跟朋友之间有一种不同的爱。我一直觉得纳闷，为什么这里的小朋友给我的爱跟同学，我在学校同学给我的爱那个感受是有点不一样的。然后呢，最重要的，我在教会里面其实我很喜欢一个时刻，那个时刻就是每当我们要离开的时候，然后那个阿姨或者是大姐姐就会带我们祷告。为什么我特别提到这个祷告？因为每次祷告的时候呢，眼睛闭起来，然后我们就仔细听阿姨她带着我们祷告，然后呢每一句话之后我们只要阿们，我就跟着小朋友阿们。但是那时候真的还不懂阿们是为什么，也不知道，但是只知道说那个听那个阿姨每次都给我们丰丰富富的祝福，他总是借着神的爱，然后给我们丰丰富富的，然后每一次的祝福，然后每一次告诉我们说，求神给我们这些孩子在回家以后，除了平安的道路之外，能够，我最常听到就是，主啊，求你把这份爱让这些孩子带回家中。然后我心里面想，哇哦，原来这个爱可以带回家的，不是只有在这里享受的。所以我那时候好喜欢这句话，爱是可以带回家的。那一直以来我常常我就是钥匙儿童，要不然就是有奶奶陪我。 那其实心里面一直以来是很孤单的，在小时候父母亲给我的爱其实我没有那么样丰富的被满足，我觉得他们应该给我的多一点，说应该是宠爱，就是尽可能的满足我需要，我要买什么什么完全衣食不缺，他们可能认为这是最好的照顾了，因为没有办法，必须他们要在事业上打拼。所以当时我每次只要一祷告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心里面暖暖的感觉，我就觉得哇，那个爱好像真的跑到我心里面，然后好安静，就安安静听着阿姨她给我们的祝福。所以那个祷告的画面，其实在我小时候那个画面感是非常的强烈的。嗯，我好喜欢。
是，我们知道说 Juby 其实声音很好听哈，大家常常说。那很多人也知道 Juby 不止声音好听，其实歌喉也非常棒哈。而且我们知道其实你会遇到你的另一半也是跟音乐有关，对不对？
嗯，
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那个时候啊，这个话讲起来哇，真是充满浪漫甜蜜的一刻。必须要这样讲啊，这个听众朋友你们要听好，现在有很多或许有很多未婚的这个男生女生，你们要听我们这段浪漫的故事啊。的确现在很多人都不喜欢结婚，然后害怕爱情，害怕受伤害。不过呢，我觉得我跟马爷之间的相识相恋这个当中，时间很快，时间感很快，不长，不是那种长期性的恋爱，但是确实充满了冒险。怎么说，我记得他在认识我不到三个礼拜吧，不到四个礼拜，应该讲不到一个月，有一天他带我去说去爬山，他想说我告诉你哦，我南投那边有一大群的原住民的朋友啊，他上次带我去一个很美很美的地方，走，我带你去。那个时候我就当然不疑有他了，爬山踏青真的是很健康的运动啊，好，就跟着走，你知道。然后到了那里的时候，哇，果然真的没错，进入眼帘的，哇，好美好美，那个景象好像是平常我们挂在墙壁上那个日历，那个瑞士有没有，欧洲那个美丽的景象，哇，山色迷人的那样子的风景完全进入眼帘，一时之间我完全被当时的那样子画面还有气氛感染，所以呢，哇，就完全的就释放我的心，然后呢很开心的在那个漂亮的风景上就跟他谈天说地，就感觉那个时刻应该叫做所谓的浪漫吧。就在那个浪漫最好最美的时候，突然间我们的这个马爷啊就突然间单脚下跪，哇，那时候天哪，我心里想这应该不是就是我常常在童话故事里面看到的那个王子要跟公主求婚的那一刻应该有的标准动作吗？我心里想不会吧，我的求婚记，我常常在少女的时候我常幻想说我的求婚应该是我的白马王子带我去吃一个很高级餐厅的烛光晚餐，然后呢他再拿起那个什么鸽子蛋的戒指，结果呢好了，这下烛光晚餐也没有，然后鸽子蛋也没有，哇，可是呢想想顿时间想想也不差，那天地为伍，这么样美丽的去哪找的这么美的这么的风景当道具，你知道吗？然后呢看着他接着下来他就讲说这么一句话，他说你愿意嫁给我吗？其实坦白讲就一则喜一则忧啊，喜的是哇哦，我的白马王子，哇，我的白马王子终于出现了，然后是今天吗？觉得好棒哦，怎么，可是我都没有准备耶，我怎么就穿着牛仔裤加上一件 T 恤就要来准备接受人家的求婚，会不会太不够正式了？那时候还这样子在想。可是第二忧的是眼前的这位男子会不会太冲动了一点，因为他认识我不到一个月，他根本没有完全的了解我，哪有人这个样子，就觉得会不会太草率了，就这样就给求婚了，然后不知道到底该怎么样回答，当时真的很害怕。可是后来想想真的我眼前这位男生不敢说他有多么的英俊挺拔，但是呢他的里面他的生命里面的确有一颗钻石， 我怎么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觉得，我跟他虽然算是有一点小小远距离的爱情，因为我住台中，他住台北。那通常我们要联络这个情谊，通常就靠电话了，然后久久见一次面。可是我一直发现，每当我跟他在聊天，或者是在诉说，有时候有关于工作上、有关生活上，有时候心情上面的一些故事的时候，我发现他非常非常的温柔、体贴的、耐心的，愿意跟我分享，并且他是非常好的聆听者。然后他百般的照顾我，以着他前辈的姿态，因为当时我也是音乐工作者，那所以说他的资历当然自然来讲就给我很多的经验之谈，所以我受到这样的帮助，无形中我就发现，对，其实一直以来他给我稳定的那个力量，其实真的就像我需要的，我其实是需要这个部分的。 OK， 然后就在那个时候，当然一方面也想说，哇，荒郊野外的这个没有任何人，我这个答案可要好好的回答，要不然要是万一如果说出他不想要听的答案，他要是一愤怒或者一激动的话，不管怎么样名字有保身吧。我那时候就好鼓起勇气 OK， 还是说了这句 Yes I do。
所以后来你就答应求婚，也步入礼堂。我们知道其实 Juby 心中对于幸福婚姻是很有憧憬的，可是真正的进入到结婚的状态，真正进入婚姻之中，却发现有一些难题，对不对？
是，我相信如果结过婚的这个男女哦，应该都会非常体验这句话，就是从此以后，公主跟王子是否幸福快乐的在城堡里面呢？有些人的答案，我现在我想应该有很多人在摇头了哦。对，的确，真的，你不要以为你跟一个情歌王子结婚，从此以后哇，你就说不完的谈情跟说爱了。其实不然，真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也必须让我们天天的去面对这个真实的状况。那再加上，当时呢，我又是一个全职太太。也是一个全职妈妈，真的我做得非常的称职，这个在短短的几年当中，我就陆陆续续把孩子该生的都生完了然后自然这样子家庭的经济哦，的确那个负担会比较重一点。那我们夫妻慢慢慢慢的也因着这样子当时的状况时不我与。为什么？因为当时的唱片圈音乐圈里面的这个收入的稳定性非常的不够，非常不好。那时候有什么盗版啦、MP3 猖獗，所以一下子呢，的确，我们家里面的经济状况出现一个很大的破口。那这个破口就足以让我们夫妻两个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甚至于很多人不知道的、不为人知的，甚至于我们还会出手。好，这个出手呢，不是你推我一把，我捏你一下而已。这个出手还甚至于非常非常严重，我们还会拿刀剑相向的那种。你想想看，一对夫妻，一对那么爱的恋人，然后他们好不容易结婚，可是怎么会彼此因为眼前的这个状况，家里面就不过一个经济的状况，把我们夫妻两个弄得反目成仇，那个简直是无法想象的。所以当时其实我跟马爷经历的那段时间真的是可以说是人的尽头了，因为我们怎么想象也想象不到怎么会变成这样。甚至于有时候马爷他在做见证的时候，他还会跟大家提到说，他当时真的好想，甚至失望绝望的好想了结自己的生命。因为他是一个感情这么丰富的人，大家不难从他的一些创作的作品当中可以发现，他是一个感情丰富并且细腻的男生。所以他万万没有想到，他这么爱的家庭，这么爱的妻子，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天地何其的大，为什么没有他容身之处？那我也是，有没有办法想象，我原本想要的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其实感觉好像很容易，为什么会这样？当时我们真的无力感，对人的爱产生一种强烈的不信任感跟无力感，我们沮丧。可是刚好在这个时候，神来找我们。
所以在这个时候神进入了你们的家庭，那么我知道 后来你们决定受洗，其实也是因着马爷他的一个决定，对不对？
对，这样子说吧，非常巧，我们当时记得我们要去教会的前一天啊，然后有一天我们还是一样吵架，吵得很凶。那这次我们不太敢在家里面吵，因为我爸爸妈妈来找我们看望我们，所以我们就正好开着车到外面去吵，而且还抱着孩子到外面去游车河去吵。然后吵着吵着呢，突然间他吵累了，他就把索性把车子停在路边，然后就说，这样好了，既然你也这么不愉快，我也过得这么痛苦，不如这样，我们决定一下谈离婚吧。好，如果我们两个离开，或许问题就会变得简单一点。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错误的想法，可是当时的我们也不得不这样想，因为当你在痛苦的时候，当你在完全无法解套的时候，那个情况复杂到你们两个都完全无法负荷的时候，一个最笨最直接的方法就想，好吧，那就这样子会不会比较容易一点，其实是错误的。可是你知道当时我真说不出话来，因为我怎么甘心，我为什么想要离婚，这不是解决之道，我也晓得，可我真的不懂得该怎么回答他。就在那个当时，我的脸往车窗外一看，我觉得怎么这么巧，他就刚好停在一个教会的门口，然后教会外面有四个字，那四个字顿时之间真的完全刺到我心里面。他说，神爱世人。对，为什么那个爱明明就存在，我小时候也曾经经历过的爱，我一看这个神爱世人，然后又一看到晚上了，教会里面都会留一盏那个红色十字架的灯，你知道吗？在一片黑暗当中，就像我的人生那么黑，那么暗，那么谷底，然后那个十字架怎么显得特别的亮？在那个时候，即使是那微弱的灯光，对你来讲都是一点点的希望。所以我突然间我就想到我小时候祷告的画面，然后突然间我这时候就开了口，我也不晓得，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要离婚与否，我居然开口做了一个祷告，我说，亲爱的主啊，我说我真的无法了，我真的走到尽头，我不知道我人生出了什么样的错误，主你来救我，主你小时候给我那样的爱，我知道你是救我的神，主你来救我，你来救这一切，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你知道就在这时候，没想到那后来我在圣经里面读到一句话，哦，凡一切呼求他的就必得救。你知道原来我当时的那样子不经意的呼求，其实你知道很多人就是在环境里面，在困难的时候，你会呼天抢地的求的呼求，可是这个呼求一旦你呼求对了，它是其实是有回应的。那之后呢，奇妙的事情产生了，我就这么做了一个祷告，然后他也不讲话了，马爷也安静了，然后我们两个就莫名其妙的就安静下来，然后他就把车开回家，然后我们就去睡觉了，然后这件事情就先不谈吧，摆着。隔天立刻就有一个教会的姊妹打电话给我们，就邀请我们，很善意的邀请我们去参加今年的什么圣诞晚会这样。那我们就好不疑有他，就去吧。就没想到去了之后，发现好几对夫妻的见证。我们听了之后，马爷这时候就说，好，他决定了，他做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决定。他说，好，反正我们夫妻已经走到这般的地步。那听了这么多对夫妻，其实他们的情况有的还比我们更惨。那如果连他们都有办法救的话，那我们应该还有希望。他说，好，只要对这个家有帮助的，只要对这个家有救的，我都愿意试试看，任何的机会他都不放过。于是呢，我们就过了一个礼拜，我们夫妻俩同一天受浸了。所以哇，好棒，我们同一天成为基督徒，然后那个生命好像感觉就是重生，像一个重新出生的一个小 baby，重新有一个生命。我觉得我们的信仰最棒的地方就是，不是叫我们如何去检讨，怎么样反省。对，当然那个检讨跟反省是必要的，只是说不是说让你去怎么样去重新在过去的这个缺点里面怎么样去找去讨论，而是重新的给你一个生命，重生的生命。我相信现在很多人，如果你在情况当中 真的有时候你也会想，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橡皮擦，我把前面的全部都擦掉，重来一遍好不好？是不是真的可以重来？那但是我们在这个信仰当中，我们真的找到，哇，原来事情是真的可以重来，并且生命还真的可以再来一遍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云彩飞扬当中，我们为你请到的特别来宾是 Juby 郭美金。 Juby 也是大家所熟知的妈嫂。我想说在你之前呢，跟我们提到，其实你跟马爷你们两个人决志受洗之后，你们希望呢是可以带出一个新的一个气象给你们的家庭，可不可以谈一谈后来神对你们家庭的一些恩典？
嗯，讲到这里呢，真的我的幸福指数现在已经破表了。因为呢，你知道我们原来啊是从那个人里头的爱走到了一个尽头， 然后开始你对爱会产生质疑，男女之间的爱为什么这么多的辛苦。可是呢，自从受浸之后，我们从人的爱，进而我们认识了神的爱。那这个变化其中最大最大的不同跟原因，也就是马爷他曾经对自己有这样的期许，他说，好，从今以后呢，我不再用这个丈夫的爱，不再用爸爸的爱来爱你们，来爱这个家。他说，从今以后我要学习用神的爱来爱这个家，来爱孩子。哇，这么一说呢，这个男子汉大丈夫啊，你要说到做到。哎，可是呢，他真的实行的非常好。他呢，后来他就非常的在圣经里面啊的一些真理，一些神的话语里面，他从圣经里面找多爱的答案。这些爱的答案呢，就慢慢装备他，然后让他知道说，哇哦，那个真正的爱的真谛，正确的奉献，正确的价值观应该是什么。所以完全超越了他过去他对爱的认知。我相信哦，大家都知道马兆骏呢，他是一个非常多才多艺的词曲创作人，所以他创作过这么多首的两三千首的爱情的歌曲。我相信应该极少有人像他对男女之间的爱这么样的了解。可是你想想看，这么样的一个人，他居然能够从神的爱里面，他又完全的发展出更多更大的，而且那个空间感更大的一种爱。因此呢，我们很幸福，自从我们家爸爸的改变，然后我跟孩子们，我们也都清楚完全完完全全感受到爸爸的爱跟以前的不一样。举个比方吧，应该这样说，你知道有时候我们这些做妈的人呢，每天管教孩子哦，每天照顾孩子，有时候照顾的那个家事繁忙，心有时候会比较没有耐心，急躁了，烦躁了一点。那我记得有一次他看到我在骂孩子，然后呢我在这个告诉他们，哎，不可以这样子啊，怎么样怎么样，好，你知道妈妈的那种谩骂就不小心就跑出来。可是他在旁边看，他也不讲话，然后他就安静，然后事后呢他就泡杯茶跟我坐下来，好好的跟我说，他说好不好，以后呢你在骂他们的时候，你在指正他们的时候，责备他们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想到一件事情。我说什么？他说，你知道吗，这两个孩子啊是陪着我们一起吃苦的。他说他们从来没有埋怨我们给他买的是50块的玩具或者是500块的玩具，你给他50块，他们也玩得那么开心。他说他们从来没有埋怨跟着我们一起过苦日子，所以是不是能够更多一点的体谅他们，更多一点的爱他们。哇，我一听到这句话，对，我就感觉好像被打醒一样，为什么从来没有看到他们对我们的忍受，看到他们这么顺服的甘之如饴的跟着爸爸跟着妈妈，他们其实对这份爱他们从来没有怀疑过。所以我就觉得，哇，马爷这句话真的很叫我感动。然后从此以后，真的我觉得我对骂孩子的这个力道还有这样子的一颗心，我就每次当我要生气的时候，我就心里想 No 不，他们是陪着我们吃苦的人，我们应该要对他们更多的爱。所以我发现这种改变，类似这种改变，不是一个当父亲或者一个当母亲你自认为你要给孩子的那份爱，是完全不一样。而这些改变真的都是马爷从圣经里面他去得到，他知道天上的这位父给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那个空间感是完全他没有想象过的。所以因此呢，在教会里面的生活，其实我也必须要谈到，他除了爱我跟孩子，他也把这样的爱带到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他一直以来哦，对孩子他就是非常喜欢，非常的爱。那他自己自认为说，哇，我们也不能够帮这些孩子什么课后辅导，因为我们在当学生的时候，我们两个都是不及格的那种学生，所以呢怎么办呢，能为他们做些什么。所以我们就想到，诶，我们会写写歌，我们会唱唱歌，不如这样吧，我们就来创作一些新的福音歌曲。什么叫新的福音歌曲？就想说用民歌的方式，那浅显易懂，朗朗上口的旋律，然后跟这些孩子们在一起。 好啦，那我们就常常把这个圣经里面的一些话啦，或者是诗篇一些优美的词句啦，我们就把它谱成曲，然后跟这些孩子们大家一起主日的时候啊，星期日的时候，要不然就跟他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我们就这样说说唱唱的。没想到哇，很多的青少年，很多的儿童小朋友，他们都好喜欢，只要马叔叔一把那个吉他拿出来，哇，他们就不需要吆喝，不需要特别把他们集合起来，他们就自然而然的就围在身边。然后呢，我们就用这音乐跟孩子们在一起，你知道吗？真的，我必须要这样说，那段时间我们用音乐跟孩子们，用爱跟孩子们在一起，不管是我们自己的孩子或者是教会里面的孩子，你知道那是最美的。我们觉得我们在享受天上的生活，教会的生活真的好像天上生活，因为教会生活里面呢，好多好多的爱，就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非常的非常非常的温暖，非常的丰富。
我们知道说你们夫妻两位都是音乐人，那也用音乐来服侍上帝。也曾经有就是记者他记下马爷讲过的一句话，说若是我走了，送我一把吉他，我要在神的国度里继续唱歌服侍主。那我们知道现在马爷已经安息主怀，我们也知道他一定是在神的国度里面继续唱歌，在敬拜神。不过我想这段过程对你们来说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对，的确，尤其是我必须要真实的这样的分享啊，即便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光景是如此的美好幸福，但是在地上的生活当然不免蓝天没有长蓝，绿水没有长青的这样的道理，不免还是有高低起伏，我们还是得去经历，还是得去面对。那只不过这一次的意外，我人生当中这个第二个意外，对我来讲真的真的很大。我必须要坦白真实的说，我在那段时间顿时之间，那个骤然的离开的确带给我四个字，真的六神无主。我不知道，我当时曾经不断的跪在地上呼求，我说主啊，你不是听祷告的神吗？主，你给我话，主，我做错了吗？主，这是惩罚吗？我很多很多的百般的，你知道人到遇到一些很困难极大的一个困境的时候，你常常会告诉自己，问自己说，为什么是我？我怎么这么倒霉？我为什么遇到这种事情？我当时其实有这样的想法，我说为什么？主啊，这是惩罚吗？是我做哪里不对？我不够爱你吗？是这样吗？你知道，当然这些都是负面的情绪，负面的想法。可是你知道，我必须说，我的眼泪流干了，我的嗓门喊哑了，可是我始终知道一件事情，我的神，我的天父，他一直没有离开。他知道那时候我再多的话，其实我只是想要答案。可是这个答案不是在我当时能够承受，不是我当时可以理解的，所以他选择了安安静静陪我。我相信我每颗眼泪他都一一的为我数过，然后我在我最软弱的时候，我就在他面前哭求祷告。那我知道，我这时候把我这样的情绪放在他的面前，只有他了解，也只有这样子是最安全的。然后我刚刚讲了，他了解我，他真是知道我，我想要的答案不是我在当时可以理解的。一直到今天，真的我必须大声地说，主啊，谢谢你，还好是我，我不再怀疑说为什么是我。今天一步一步地走过去，我每每过了一天，我就往回头看，每过了一天，我就往回头看一天，我就清楚地看到这个恩典之路。你知道，自从马弟兄走了之后，我就发现我跟孩子，我们顿时之间我们长大了。虽然没有爸爸，虽然没有丈夫的陪伴，但是顿时之间这个家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失去过，我们更懂得珍惜那份爱。所以一直到今天，其实那份爱没有消失， 那份爱一直非常丰富的而且稳定的坚定的还在我们这个家中成为那个信念。因为我们知道马弟兄现在在天父爸爸那里，那他过得奇好无比，那里没有辛苦，那里他卸下了地上的重担，卸下地上所有的劳苦，所以他其实现在说不定他笑着在看着我们的生活。然后呢，将来有一天，我也知道我现在的忍耐是非常有盼望的，将来有一天我会再遇到马爷，那或许他会问我说，哎，我不在的日子你都在干嘛？那我相信我想要骄傲的跟他说，你不在的日子我没有哭哦，我没有让那么多的眼泪占据我的时间，你不在的日子我继续的做完你还没做完的事情，就是我要将这份爱跟着孩子世世代代，我们世世代代的孩子，我要把这份爱要跟更多的人做见证，要跟更多的家庭分享。然后我想要很多像我们这样的经历的家庭，让他们知道其实只要当那份爱，当你遇见一个不同的爱，整个事情整个状况其实是可以改善的。所以那个离开，你知道很多人就说，哦，你好棒哦，你看你从这么短的时间你立刻从这样伤痛，然后你还可以去帮助别人，还可以去跟人家分享。其实在这里我真的要非常非常愧疚跟内疚的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我比你们还清楚，比你们还认识知道我是谁，我的能力到哪里，其实我一点都不配，你知道，因为我知道我的软弱。我每天当我夜深人静，当我把孩子们他们都送上床去睡觉的时候，我一个人就开始面对我自己，那也是面对我自己软弱的时候。我知道我非常的无能为力，我知道我不行。可是你知道，当我到神面前，当我到我天父爸爸去支取他那份温暖，我知道他爱我，我知道他一直用那份爱来撑着我的时候，然后甚至于他拆了很多很多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拆了好多的天使，不管认不认识我的，甚至有时候我常在马路上过斑马线坐个电梯也好，都会有人说加油，你知道，那一声一声我不认识的人，他们对我的鼓励，给我的加油声，甚至我到各个地方我去做演讲，那常常会有人下台的时候给我一个那个很用力的拥抱，以及他们对我的握手，以及他们给我的每一个眼神，我都觉得主啊，我不是失去，我一点都没有失去，你反而给我得到的更多更多。所以当我看到我得到什么的时候，我真的没有软弱的理由，真的没有。你要知道你是何等幸福的一个人。所以因着这样子，我就看见慢慢慢慢清楚为什么是我，慢慢慢慢清楚，我说甚至于我不再对我所遇到的事情产生怀疑，或者是害怕，然后甚至于我接受并且去享受，并且从当中我得到，哇，我还知道说我是一个这么富裕的人，我得到满满的爱。所以这样的离开，很多人一直到今天为止他们都还会觉得说我很棒。所以如果下次你如果在路上遇到我的话，我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就给我一个加油的声音，其实我很软弱，我需要你们给我更多的鼓励，需要你们给我一个眼神，一个善意的微笑，对我来讲这些画面会持续，会帮助我日后我跟孩子的生活一个很大很大的力量。
我们知道说Juby 其实你完成马爷的心愿，其中一个是出了一本音乐绘本，发光如新，
其实发光如新是我们的首部曲，
是
那一本绘本是在马弟兄可以说是他的遗作，他要离开以前，那我们其实一连串我们都希望用音乐用故事来跟孩子们在一起，那发光如新是首部曲，那也是他离开前的一个作品，那当中你还可以听到马爷他在里面的一些跟孩子们的一些对话，一些故事的分享。那第二本左鞋子右鞋子就是马爷离开了以后，我继续我们的想法，继续我们的理想，我们希望是让更多更多的孩子们从故事当中去了解 这世界真的一点都不孤单，这世界有一个非常温暖从天上而来的爱，是那种天父爸爸，他是我们天上的大父亲的那种爸爸。不管你今天经历了什么样的困难挫折，你知道那份爱都一直在支撑着。所以呢，于是有了这样的构想，就是音乐绘本的构想。那我希望接着能够一样的有这样子的机会，陆陆续续的出版，然后跟所有的小朋友在一起。
嗯，我们听到 Juby 这样子的分享哦，我们可以体会到马爷他是一位慈爱的父亲。
嗯，
那也跟我们谈一谈孩子们他们经历这些事情的状况。
嗯，好，其实当事情一发生的时候，我第一个最担心的就是孩子，我该如何的开口呢？其实这对一个做妈妈来讲，自己已经不堪负荷的情绪了，然后还要再勇敢的去面对孩子，要让他们知道。那我记得那时候孩子们都小一小二这样的年纪，所以可是我告诉他们，我说不要害怕，我说爸爸被天父爸爸接走了，那其实那里好的无比哦，爸爸现在在那里很好很好，爸爸不用那么辛苦，不用辛苦了，为了这个家很努力的工作，很努力的这样体力上负荷很大，很辛苦，不会了，爸爸在那里很棒。那从今以后我希望你们也不要害怕哦，因为这样妈妈跟你们讲一句话，我希望成为我们之间的一起努力的话，那就是从今以后你们有多勇敢的活着，我就学你们多勇敢的活着。然后你知道有一次，我记得有一次我到我们清明节到马弟兄的那个坟前去墓园去扫墓，然后呢我看到孩子们很开心的为爸爸布置哦，他们拿了好多的飞机纸风车，然后好多各式各样的玩具，然后帮爸爸布置一个可爱的家的时候，然后一边布置一边帮爸爸清理墓园，然后唱着爸爸的歌。你知道那个对一个做妈来讲，那个画面是非常非常的刺痛，因为我舍不得孩子，他们怎么可以这么的开心，这么快乐，这么释怀爸爸的离开，然后并且这么棒，他们这么棒，其实是感动的眼泪。然后这时候我们家的姐姐毛妹，她看到我哭了，她说妈妈，我觉得你很不勇敢耶，你们大人怎么比我们小孩子还不勇敢，我们都还没哭你就先哭。我说哦，对不起，好抱歉抱歉，对对，妈妈不勇敢，妈妈比你们不勇敢。她说妈妈，讲到这里你还记得有一句话吗？那天你从医院回来的时候，你跟我们讲，妈，你说叫我们不要怕，从今天以后我跟弟弟有多勇敢的活着，你就学我们多勇敢。他说妈妈你知道吗，一直到今天我跟弟弟会这么勇敢，是因为要让你勇敢。哇，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知道我就哭得更凶，因为我觉得我的开心，我的感动，我觉得我怎么会有这么棒的孩子。然后我一直以为爸爸离开，我就像我要代替那个山的位置，我应该要挺着，我一定要盯住，让这些孩子成为孩子的依靠，就没有，就一切都不是。原来他们是为了我，他们才表现这么勇敢，他们为我承受的太多太多。所以在这里我要呼吁，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们，你是爸爸，你是妈妈的话，可不可以请你们以后不要再忽略孩子的声音了，不要再忽略他们的勇敢，不要再忽略他们的想法。哦，有时候我们听听他们说的，其实你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感动。然后呢，从那次起，我就知道，哇，孩子，你们比我更棒，其实我是需要你们的。所以其实未来的生活，我们孤儿寡母的日子，说起来真的不容易。真的里面好多好多的承受，分分秒秒那个酸甜苦辣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在感受着，甚至有时候我们想要哭，想要掉眼泪，想爸爸，父亲节什么 whatever， 只要是团圆的日子，圣诞节，中秋节，你知道这些所有的我们都会倍加的思念。而这些思念我们也不阻止我们的眼泪让它很自然的流下来。可是你知道有一次，当我要哭的时候，我们家小阿弟 就我们家弟弟就说，妈妈妈妈快点走，我们到阳台。我去阳台干嘛？然后我说，这个时候这种情绪你还拉我去阳台干嘛？他说，你忘了，赶快走，我们去阳台去看天上的星星。爸爸说，只要看天上的星星，我们就会看到它，这样子我们眼泪就比较不容易掉下来。哦，我就想到，对，这是爸爸对他说的一句话。他只要你想哭的时候，你只要望着天上，眼泪就比较不容易掉下来。虽然是一句安慰的话，可是真的顿时之间，你知道，我知道那份爱从来没有消失，一直到今天，我们天天都在讨论爸爸，天天都在说爸爸，甚至我们家那个最小的那个妹妹，我们家的宝妹，我先说一下，她不是宝贝的宝，她是吃很饱的饱。因为当你们看到她的时候，你就知道，真的，她不用喂也可以很饱，很可爱的小肉球。然后你知道那个宝妹很可爱，宝妹有时候我在哄她睡觉，我们躺着两个人头碰头的时候，靠在一起的时候，她常我会问她说：“宝妹，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全世界谁最爱你？”然后她会回答说：“我知道，是爸爸最爱我。”我说：“为什么？”她说：“妈妈，你跟我说过啊，是爸爸把我留下来的。”所以你知道，他虽然没有看过这位父亲，虽然没有真实的感受他给他的拥抱过，可是他知道他有爸爸，并且他知道这份爱是很多的，是最大，是最美好的爱。
朱比的生命故事真的令人非常的感动。我想说，我们最后一两分钟的时间，朱比好不好？你也跟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听众朋友也曾经受过一些人生的打击，朱比跟他们说几句话。
嗯，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我好喜欢啊，凡流泪撒种者，必欢呼收割。请记住，现在可能是在困难，可能是在非常的一个状况里面，难处里面。但是都不要放弃那个希望，然后并且我在这要跟所有的人分享，不管你现在在工作上，在生活上，在家里面，在感情上，在各个方面，你遇到了一个可能你认为是深渊，可能你认为是黑暗了，糟了，已经尽头了，请你记住一件事情，所有一切被拆毁的，唯有爱才能建造一切。而今天我们整个家里面的故事，包括我个人的一些生命当中的一些过程，一些经验，都足以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分享。这个当中有太多太多的起起落落，但是我是不断不断的用爱来帮助我，爱成为我继续走下去的力量。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静怡。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和你一起分享的是来宾 Juby 马嫂的生命故事。我们想到在圣经诗篇46篇第一节，这里说到，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当我们向神呼求，求神帮助我们的时候，神就成为我们的避难所，他愿意成为我们的力量，他更是愿意随时来帮助我们。在圣经罗马书8:28，这里说到，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 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是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神他不光是愿意帮助我们，圣灵更是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在替我们祷告。当我们软弱无力的时候，圣灵亲自替我们祷告。当我们觉得自己已经没有盼望，觉得自己根本连言语也发不出来的时候，圣灵却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来宾的同意，把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索取节目当中所播放的生命故事 CD 或是卡带，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可以借着听众朋友你的分享，使更多的人有机会听见。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我们欢迎你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圣经函授老师可以很有系统的来帮助你，让你借着函授的方式来认识基督信仰。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是你想要索取这个见证故事的 CD 或卡带，非常欢迎你，你可以使用电话或是传真或是来信跟我们联络。电话请你拨 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是传真到 02-2755-7822 02-2755-7822，也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你注明云彩飞扬节目静怡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音乐。静怡要在这里跟你说声再见咯，祝福你在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够天天经历神，一步一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说声